今日想同大家分享一个讲题，是记载在撒加利亚书九章九至十节的一段经文。很多时候，当我们看见这个棕树节主日的时候，我们都难不免可能会翻开四卷福音书去看一看耶稣进入这个耶路撒冷的一些事。先知书一篇的经文，短短的两节，耶稣基督是来到这个世上，是要应验旧约直接指向他的一些事情。这段经文，我相信当大家提起撒加利亚书的时候，都很容易会察觉到第四章他给所罗巴伯的一个异象，非势力非才能，但是靠我的灵方能成事，是吗？大家都很熟的一段经文。但是当你回到第九章的时候，你就会见到今日这个骑着驴驹君王的一个预言。棕树节，我前面英文堂的牧者帮我们预备，他们今早原来我听回他们的小朋友呢，是当他们唱和撒那的时候，那些小朋友就挥动这个棕树枝在到正堂这边游了一个圈。不过好可惜，我哋粤语堂冇咁多小朋友，所以佢哋喺英语堂度面做咗，好感动。唔知道当大家提起棕树 palm tree 会谂起啲咩呢？会唔会系一个旅游嘅景地呢？我相信过去嗰几年里面，大家都困喺呢个多伦多市，都好郁闷，大家都有好多唔同焦虑嘅情绪。巴不得即刻今年暑假，我相信都可能有啲已经去咗啦，系咪？我识得有一个家庭已经去咗，翻咗嚟。可能你哋已经可能买紧机票啦，要准备去呢啲咁嘅地方。我唔知道边度嚟，我 Google 揾嘅啫。好靓哦，好多棕树，好多 palm tree。但我今日却系想同大家讲嘅呢幅图画，就系耶稣基督骑着一只驴驹子，好光荣嘅。进入这个耶路撒冷，一个宗教的重要的中心。你看见峡道里面群众举起这个树枝，将他们的衫铺在地上，而不是一些红地毡，亦都不是一些闪光灯。倘若今天2022年，如果耶稣同样做同一件事迹的时候，可能大家都会举起大家的手机不停在拍拍拍，是吗？时代好唔同，我哋今日嚟到2022年嘅时候，我哋点样睇呢个嘅棕树节呢？翻去一啲嘅记载嘅时候，原来当我哋睇棕树係有啲嘅简介。如果你有机会去上网搜寻嘅时候，你会发觉到原来棕树枝係代表胜利、和平同埋永生。但係喺圣经嘅记载里面，原来喺旧约、新约都有记载到棕树呢一样嘅物。这样的植物，在利未记23章有这样的记载，他说在住棚节的期间，犹太人聚集在耶路撒冷纪念上帝给他们的供应。犹太的节期一般一年是有三个，住棚节是其中一个，另外有些就是逾越节。在住棚节的里面，他们就会用一些树枝，即是棕树枝来搭起一个棚去纪念。这里讲到是上帝的供应，亦都是神叫摩西去提醒他们的以色列民，上帝怎样去供应他们的需要，特别在这个出埃及的旷野的时候。于是到了新约的时代，他们仍然是用去遵照神的诫命，在这些节日里面去庆祝。亦都当我们去到新约，翻开一本大家都不是咁熟悉，又好似好神秘的一卷书《启示录》的时候，你会睇见一幅好美丽的图画。呢幅图画见到经文是咁写，第七章九至十节，佢话：约翰啊，见有许多的人，没有人能数过来，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企响宝座同埋羔羊面前，身穿白衣。手拿棕树枝， 大声喊着说：愿救恩归于坐在宝上我们的神，亦都归于羔羊。如果大家熟圣经的话，都不会不知道这个的羔羊就是代表了耶稣基督。今天的耶稣基督已经胜过死亡，被神接了向天家里面，坐向这个大宝座君王的右边，去为我们来去祈求。将来有一天我们被接到上天家的时候，都会同好像这个经文所讲的一样，我们每一天来自五湖八海的弟兄姊妹一起拿起这个的棕树枝去赞美我们的神。我很期待这一天的到来，不过我不知道几时会到。不过圣经可以告诉我们，这个的末期几时到，就是福音要遍传这个天下的时候。盼望我们弟兄姊妹都能够遵照神的诫命去做好我们的本分，叫更加多的人，特别是我们的亲人，都能够同我们一样站在这个宝座羔羊面前，去呼喊赞美我们的神。圣经的话语告诉我们，这个的君王他有一些品格。刚才敬拜小组Wendy 师母我太太读了两节的经文，其实这个的组合不是我今天刻意安排，他们敬拜组有他们敬拜组的安排，我们讲完也有我们讲完的安排，夫妻一起能够在同台服侍都是神的恩典。圣经讲到说，锡安的民应当大大的喜乐，耶路撒冷的民应当欢呼，看你们的王来到这里，他是公义的，并且施行拯救，谦谦和和的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驹子。先知撒加利亚告诉我们，我们要大大的喜乐和欢呼，是因为神定义将以色列邻近的列国除灭。我今天不会去读这段经文之前的几节，但如果大家有机会翻开圣经的话，撒加利亚书第九章，你会发觉到一开始第一节他是讲到怎样去审判以色列附近的一些邻国，然后他会告诉这班以色列的渔民，我们被称之为渔民，因为当其时他们是被掳的一群，他们已经因为犯罪的缘故，神差派不同的先知去发出的警告他们不听，结果神就兴起附近一些邻国的一些的强权，将他们掳走。这一段的时间就是告诉他们，将来有一天会有一个的君王来到耶路撒冷。这个的品格除了我降低了有三样，第一就是公义。从基本的意义上面讲，公义这个字是反映了对既定标准的遵守，例如在利未记曾经有记载十九章，是使用这个度量衡来去显示这个的公义，因为在当其时没有一个所谓重量的准则，用回今天的话语，即是说你去街市买餸那个人呃秤，明白我意思吗？即是他摆棵菜在这里，一声那个秤来到这里，都不知道都未平衡，跟着那个阿婶就已经将个东西拨了，就说这里两斤几啦，你就给钱。于是乎我们就说可不可以突破重，因为我知道你呃了秤，明白我意思吗？所以其实公义在圣经里面的利未记，神是叫摩西将那个的度量衡，即是我们今天的长阔高重量或者是那个容量，来去划一一个标准。刚其时的公义是这样来，是表示商业交易中的诚实，但是在神学的意义里面，公义是反映了上帝本身道德的标准， 而我哋嘅圣经亦都将公义嘅概念咧，呈现为邪恶嘅相反。即系话，如果你唔行，或者你唔遵照上帝嘅公义嘅话咧，你系同邪恶系冇分别。故此，我哋明白到上帝嘅属性其中之一就系嗰位公义嘅神。喺佢嘅眼中就好似一个嘅审判官，或者我哋今日用嘅法官一样。是他去衡量或者他最后的决定哪样东西是对或者是不对。那我们怎样去明白上帝的公义呢？上帝透过很多的作者默示，就是在我们本圣经手上。上帝要彰显他的公义在这个地方。但很不幸，刚才我祈祷里面因为罪的缘故进入了这个世界，我们好像觉得神你究竟在哪里？我们会很多的质疑，为什么公义仍然没有得到平反？为什么一些的恶人仍然可以横行霸道，在这个地上面逍遥法外呢？请大家不要忘记，上帝的国好像一棵芥菜种一样已经发生紧，不过仲未完全。到有一日，呢一个嘅公义将会遍盖满呢一片嘅地土，而嗰一日就系耶稣基督要再翻嚟嘅日子。阵间我会喺第十节里边多讲一多啲，但系翻嚟第九节嘅时候，你会发觉到除咗公义之外，佢仲系一个嘅施行拯救者。这样大家都毫无疑问很熟悉。刚才的诗歌都告诉我们，他取了奴仆的形象，行了他舍弃他天上的荣华和富贵，他希望将这个的救恩能够给过我们每一个人。今天我们得到了这个的救恩，这个这么和好的福分之后，我们下一步又将会如何去为神去做出来呢？在昨天的团契里面，我们有一位的姊妹跟我们分享，我很感动。于是乎，我跟团长说，我可不可以结束的时候为他祷告。我一直都很扎心，我很感恩，因为我家人都是信主。但当我尝试代入他的情况里面的时候，我会很难过，我会很焦急，我会很忧虑。究竟我至亲的人几时才可以接受基督成为他个人的救主？听起上来都觉得很困难，是不是弟兄姊妹？但在神的里面有没有难成的事啊？如果我们愿意靠着祷告，靠着圣灵，刚才我讲撒加利亚书第四章的时候，不是靠我自己有几本事，不是靠我把口有几劲，不是靠我读了几多本神学，读了几多个学位可以令人信主，是靠这位看不到好像风一样的圣灵，他可以有随自己的意思由这里来由那里去。我们头脑上面的知识知道这位是拯救者，但是如果我们没有好好的去跟人分享这个的拯救者的时候，那些人就会被罪的枷锁好像一个手扣，好像一些的铁链捆住你，而这些的枷锁就会一路一路的多。我记得那时同有弟兄有对夫妇教我去三福，我们讲每一宗罪传福音的时候，我相信大家有接受过三福训练都知道，是不是每日一宗罪，一年365日就过千。我们在座每位平均的年龄都起码40-50，是不是我讲低了。 当30啦，好冇？1000宗罪一年，30就30000，字典都写唔晒我哋嘅罪。如果我哋嘅罪一个就罪，就等于一个锁链嘅手个扣嘅时候，你谂下我哋每日要拖住嗰条嘅铁链，嗰啲嘅沉重，嗰啲嘅罪孽，又点样我哋可以能够向前行？但基督耶稣来到这个世上是要拯救我们众人的罪，使我们脱离这个罪的枷锁。弟兄姊妹，我们很多时候都埋怨我们为什么没有自由，我们会被很多的东西奴役住，被一些的东西去占据住我们的思想。刚才 Wendy 师母刚才给一段安静的时间给我们，今天我们有什么的偶像，是不是偶像？不一定是一些神像，或者我们小时候以前因为我们父母见过那些什么那些神佛，那些不一定。耶稣基督说，但凡任何的事或物件去阻挡或者成为耶稣基督不能够成为你的守卫的时候，那样东西就是偶像。如果我只是专注在我的职场上面去赚钱，而不回教会，不服侍，不关心弟兄姊妹，那个职场就是成为你的偶像。明白我意思吗？我最近跟几位弟兄姊妹分享过耶稣呼召门徒的一样东西。记不记得有一个人很后生，很年轻的，他告诉耶稣，我什么都做了，所有诫命我都遵守了，我还有什么可以做的呢？耶稣跟他说，他说将你所有的财富变卖来跟从我。因为耶稣的作者，圣经作者就写了一句话给我们听，因为耶稣知道那个人很有钱。那大家很熟圣经都知道那个人是怎样的，很忧忧愁愁的就走了。那跟着我跟弟兄姊妹分享呢，我说耶稣基督有没有跟他讨价还价？不如这样了，你不要变卖全部了，你先变卖三分之一先，你 keep 住三分之二继续来。耶稣有没有这样做到？没有。耶稣说，可不可以不如想想先，我为你祈祷，你过两日后来再找我。都没有。在这个这么简单的福音的故事大家都熟悉的时候，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一样东西？为什么耶稣不会跟他讨价还价的？为什么耶稣不为他祈祷的？等你想一下过两天回来的，有没有想过这些问题？当我们看圣经的时候，除了照着字面一些的解释，或者我们去网上猛抄很多释经书或者解经书的时候，究竟我们有没有有时做一些反思？究竟这一段的经文跟我讲的什么呢？跟我有今日的处境有什么的关系呢？弟兄姊妹，耶稣基督跟着第三样东西讲的，就是他是谦谦和和的被骑着驴。很多时候大家都会有个误会，讲到耶稣要展示他这个是谦卑的一件事。谦和在这个圣经里面呢， NIV 是将它翻译为温和。谦卑或者是卑微。这个字呢也可以表示到贫穷或者是受苦的意思。即是谦谦和和不一定是很谦卑很 humble。我明明识我又扮到不识。你明白我什么意思？即是很多人觉得谦虚呢， 就当见我是懂煮食的，那我赞你你的东西煮得挺好的，跟着你就很谦卑，那个是谦虚，就告诉人家其实我不叻的之类啦。跟现在圣经所讲的谦和是很不同。 马太福音记载耶稣的说话，他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就心里必得享安息。在旧约的以赛亚先知也这样形容耶稣，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今天我们怎样看这位基督耶稣，一位这么谦和的耶稣？如果你们再翻福音书去看的话，这位谦和的耶稣，当他吃完逾节晚餐的时候，他做了件什么事？有没有人可以告诉我？他拿起帮人洗脚。我想问在座这么多位，有没有帮人洗过脚的？除了跟你们的儿女洗脚之外，我对不住，有些未结婚，我知道你们有小朋友的，你都会为他洗过脚，可不同的。我不是说那些洗脚。我记得有一年我参加夫妇恩爱营，我不是在卖广告，不过其中有一个的环节就是要帮夫妻轮流彼此洗脚，好感动，好瞩目，好难忘。原来同一个配偶结了这么多年婚，你去拿盆热水跟他出来洗脚的时候，好多的眼泪，我现在是强忍住那些眼泪，想翻起都会想喊。倘若你今日仲有你个配偶喺你身边坐喺你隔篱嘅话，请你好好珍惜，唔好等到太迟先嚟同佢洗脚。我唔系要好行货咁样去做。原来我哋做男人嘅都可以好谦卑嘅去同我哋嘅妻子去洗脚。所以各位弟兄，留心听，我们是效法耶稣的，不是我彭牧师在台上乱讲乱吹的。倘若你真的爱你的另一半的时候，我都不mind去做，而不是等他坐轮椅，因为他没办法去自己冲凉，我要请一个 PSW， 即是个人看护的时候，我先帮他冲凉。有很多时候啲时间好快就会咁样过。时间过咗冇得走。返唔到转头。今日有冇好好去把握一个嘅机会同人去分享。可能一个行动，可能一个说话，可能一个祷告。除了讲到君王的品格之外，圣经继续讲他的成就。这个成就尚未应验，因为这个的君王所做的每一件事，第十节将会在末后来去应验，即是我们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这个第九章第十节就会里面所讲的就会应验。圣经讲到什么呢？圣经说我必除灭，这个是讲耶和华，耶和华必要除灭以法莲的战车和耶路撒冷的战马，征战的弓也要除灭，他必向列国讲和平，他的权柄必从这海管到那海，从大河管到地极。刚才我讲过这个天的国已经降临了，不过还未完全，即是 already but not yet。 我们看见新闻，刚才我都忍不住每天都翻开圣经 sorry 翻开新闻去看，战争将要被除灭，所有这些的战车的弓都要被拿走。在当其时，这些的渔民被掳的还未归回的，他们听见这一幕的时候，他们会回想起他们的祖先怎样神从埃及的法老的手上去拯救他们出来。 呢啲事一讲出嚟，即系佢哋就明白。但呢位嘅君王，将来要嚟嘅君王，佢唔系坐住战马入呢个耶路撒冷，佢系骑着一只冇人骑过嘅驴驹。圣经亦都话俾我哋听，呢一个嘅君王系一个嘅和平之君。他亦都是那位统管万有。如果大家都很熟悉的话，马太福音第28章天上地下的权柄耶稣基督都已经拥有了。那次是他第一次来的时候，将要走的时候，他所宣称的一件事。然后他就吩咐我们有个大使命，我们就跟着去做。因为当我们去做的时候，就有个嘅应许系咩？他就常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嘅末了。其实当我预备呢段经文嘅时候，我可以同大家讲好多经文里面嘅嘢，譬如话以撒莲，点解会提起以法莲啊、耶路撒冷啊？咪一个系南国，一个北国嘅首都咯。但我谂，当我到真系要去讲呢段信息嘅时候，我讲咁多经文嘅背景，我讲咁多经文里面嘅或者一啲嘅所谓嘅嘢嘅时候，点样帮到我哋今日2022年身处响而家多伦多呢个地方，同我有啲咩嘅关系？所以我决定略过咗嗰啲嘅解释。就算我今日嘅讲稿写晒印晒出嚟，因为我开始有啲老花啦，喺电脑里面啲字幕太细，我决定印晒出嚟。但我现在都没有跟到稿讲。我很想弟兄姊妹知道一件事，这个的耶稣基督来到这个的世上只有一个目的，是成就这个的救恩，去给我们告诉我们，他是会给我们有能力，给我们有这个的宣讲他话语的使命。刚才我不断地重复去讲，圣经里面四卷的福音书大家都很熟的了，差不多每一个中树节的主日大家都会读这些经文。为了要应验旧约，不妨和大家举三个的例子。马太福音第21章，耶稣打发了两个门徒跟他们讲，你们就去对面的村，就会见到一只驴存在那里，还有一只驴驹同在一处。这事成就就是要应验先知的话，要对锡安的居民说，看啊，你们的王来到这里是温柔，是骑着驴，是骑着驴的驹子。门徒就跟着耶稣的吩咐去做，就牵了驴和驴驹来到，将自己的衣服搭在上面，耶稣就骑上。一段很熟悉的经文。第二段的经文，马可福音，有很多人将衣服铺在路上，也有很多人将田间的树枝砍下铺在路上，前行后随的人都喊着说，和撒拿，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重的，那将要来的我祖大卫之国是应当称重的，高高在上的和撒拿。耶稣进了耶路撒冷，入了殿，周围看了各样的物件，天色已晚，就同十二个门徒出城往伯大尼去。我曾经看一本圣经书，他说耶稣总共有三次不同时间进入耶路撒冷，这个是第一次。耶稣骑着驴驹入了城之后，他入到圣殿周围望下，跟着就走了。下一段经文在路加福音，很奇怪，他有什么记载呢？将近耶路撒冷，正下橄榄山的时候，众门徒就因为看见一切异能都欢呼起来，大声赞美说，奉主名来的王是应当称重的，在天上面有和平，在至高之处有荣光。众人中有几个法利赛人对耶稣说，夫子，责备你的门徒。耶稣说，我告诉你们， 若是他们闭口不说，这些石头必要呼叫起来。耶稣快到耶路撒冷，看见城就为他哀哭。经文很清楚告诉我们，这段经文还未入城，是在橄榄山上一路落去耶路撒冷的途中所发生的事情，已经有客道欢呼的欢迎了。跟住我冇列出嚟嘅就係路加福音继续写嘅就係耶稣入去洁净圣殿。头先我讲嘅马太福音第一次入咗圣殿，周围望下，跟住冇嘢发生就走啦，去伯大尼。今日冇写嘅呢段经文，而路加福音如果大家有机会再翻开睇嘅话，佢入到去耶路撒冷嗰日系星期日，头先马太福音讲嗰个系星期六，今日呢个系星期一。入到去嘅时候，好多人喺圣殿里边买卖。因为星期六是咩安息日，所以他们不做买卖。所以耶稣入到圣殿周围望下，没有人就走了。路加的记载告诉我们，当他入到圣殿的时候，见到很多买卖，他就拱冧晒啲台，推翻晒兑换钱财的人。记得我。然后第三，马太福音再讲了，耶稣既进了耶路撒冷，合城都惊动了，说这是谁？众人说：这是加利利拿撒勒先知耶稣。再落些少，耶稣入咗殿，今次冇洁净，因为洁净完啊嘛。祭司长同文士嘅民间嘅老长老嚟问佢：你系恃着乜嘢嘅权柄去做呢啲嘅嘢咧？俾你呢啲权柄系又系边个咧？咁我唔详细同大家讲。耶稣好巧妙地同佢哋回答，又问翻佢啲嘅问题。结果耶稣好得戚咁话俾佢哋听，我又唔话俾你听，我凭住咩入嚟？鼓励大家翻去睇下圣经，研究一下。当我去作在最后预备嘅时候，我有机会翻开一啲嘅参考书。呢本系 J.I. Packer 巴克所写嘅《Concise Theology》，佢里面咁样提到。他说耶稣，他原本是用英文的，因为没有中文版，我将他直译的。他说耶稣基督藉着父赐给他的荣耀，成为一个全备的救主。作为他的子民，即是我们，我们就必须服从他作为我们的王，相信他作为我们的祭司，并向他学习作为我们的先知和教师。对不起，我的中文可能翻译得比较没那么好。这里讲了三样东西，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君王、祭司、先知和教师。这三样东西其实在求先那里出现过，在经文里面有提及过。其实昔日很多君王都骑着驴驹 入城的，大卫是其中一个。所以耶稣不是说一定要谦卑所以才骑着驴驹，亦都有些人呢去将他解经解到怎样呢，他说 我甘愿成为那只驴驹被主骑入来。我看完之后都觉得挺好笑，因为那段经文的重点不是这一样。回到这里，巴克这个这么伟大的神学家告诉我们，当我们以祂为我们的王、祭司、教师和先知的时候，我们就必须要以祂为我们的中心。我们的生活的方式就是以祂成为我们的中心。今日我们以自己为中心，很多时候我们都衡量一下，究竟这件事对我有什么着数，有什么的东西做不做得到，我们会计过、度过、算过，甚至乎祈祷过。但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你又度过、计过、祈祷过，为什么都不去行呢？有些什么事令到你不能够突破、不能够更新的呢？可能弟兄姊妹给我答案是，我没有想过咯，我从来都没想过，所以我不知道。又或者我根本都不知道怎样去克服这些困难。 甚至乎有些人可能说，我都知道，我知道是这样的，不过我选择不改而已。我相信当教会开始一路路一路去更新，我用更新这个字而变化的时候，不多不少都会遇到很多不同的阻力，特别是教会推荐一些新事工的时候，我上个礼拜都跟大家讲过，有些的旧的事情可能要除去，新的方法才可以去 做得到。我们不是一间机构，当一间机构要更新它的作业系统的时候，很多时候弟兄姊妹都很熟悉，旧的作业系统我们继续 run， 新的作业系统我们并排一起走，然后做一些 testing， OK？当新的东西 OK 顺利了，旧的就可以拎走。你估教会可不可以这样呢？我不想举了，费事对号入座了。我讲回我自己，如果我想这样去讲道的方式，或者某同工又想用另外一个方式的时候，我不知道什么，这个方式都可能不是那么好。But anyway， 我停在这里。我想给大家看一幅图画，我不知道你看这幅图画的时候有什么 的感觉。与其联想我讲，不如你看着，或者你可以听，你可以耷低头听又得，你喜欢望着望着这个耶稣基督又得。在两千几年前，有一个奇迹的诞生，有一位天上面的君王道成肉身，他很富有，但是为了我们他变得很贫穷。这个人生活在困苦当中，默默无声地长大，他没有接受过正规的教育，没有拥有过地上的财富，他没有坐过飞机去任何地方去旅行，但是这个人的一生却是改变了历史的进程。在他成为婴儿的时候，他惊吓了一位君王，在童年的时候他使到当时的宗教学者感到惊讶，在他大过了之后，他可以在狂风暴雨的海上面行走，又可以使到汹涌的大海平静下来，他不使药物可以医治到很多的人，他没有读过精神学，但是可以医好很多破碎的心灵。从来没有写过 一本书，但是他一生所激发的比任何书籍都要多，他从来没有写过一首歌，但是他却为歌曲提了很多很多的主题。他没有搞过一间大学，但所有学校加起来的学生都没有他那么多。希律王杀不到他，撒旦无法引诱他，他的敌人无办法摧毁他，坟墓都不可以容纳他，
因为第三日他从死里复活，现在永远活着。他是完全的人，他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他现在在天堂荣耀的最高顶峰，被上帝宣告，被天使承认，被他的子民敬拜他，成为复活的主，是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弟兄姊妹，当我们再听这段以下诗歌的时候，请你都去思想一下，今日我的属灵状况去到哪里？这位耶稣基督，他这么爱我们，甚至乎要死在十字架上面，我们有什么回应？请敬拜主。